一部电影喺中国异常火爆，习近平危险啦！中国快艇闯金门翻船，国台办反咬一口。美国国会举行跨国镇压问题听证，中国案件数居冠。如麦当劳经理遭迫害，家属投诉监狱违法。两会临近，党媒刊登中共党魁文章，自曝家丑。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7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亲爱嘅观众朋友，喺过去嘅三个多月里面，我哋向你介绍咗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咗越嚟越多嘅正面回馈。65岁嘅陈女士告诉我哋，喺服用降血压药3年之后，佢嘅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佢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佢惊喜地发现佢嘅血压回到咗正常水平。佢笑住讲，以为系自己嘅血压计出咗问题。
因为下压好难降噶嘛，
系
啊，但系我觉得即系几明显低咗咯，下压就
系几多啊数值？
80啊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系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时评人士发现，新年假期期间，中国人都喺度热追一部电影，咁样令人感觉诡异。对习近平嚟讲，亦都系一个警示。
喺微博上，好多人讨论韩国今年嘅票房冠军《首尔之春》。呢部电影系根据韩国喺1979年发生嘅双十二军事叛变改编嘅。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废除咗总统连任制，令自己成为终身总统，全面强化独裁统治。喺朴正熙被横食身亡唔到2个月之后，时任韩国国军保安司令全斗焕策划双十二政变，掌握咗韩国军政大权。全斗焕喺几个月之后接任韩国总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家很容易看到事件和中共官场和习近平相似的地方。例如习近平亦都已经修宪谋求终身连任。据传习近平怕的就是军中有人造反等等。这个就令到《首尔之春》这部电影在中国显得敏感。时评人秦鹏在他的最新节目中透露，在习近平担心政变连同老干部拜年都要保镖坐在左紧的今日，自己在微博、微信群和朋友圈中经常看到很多人推荐这部电影。关于政变的《首尔之春》竟然可以这样大张旗鼓地讨论和宣传，更离奇的是很多推荐的措辞和语气都非常微妙。无独有偶，日前独立视评人蔡晨坤发文指出，一个体制内的朋友说，今年圈中的人微信拜年不似往年发新年快乐，几乎清一色都是随即快乐，彼此心知肚明，都会互相点赞，这个应该算是一种奇特的民意，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发泄情绪，过去这个是很罕见的，所谓民不畏死大概也是如此。大家都在等待着1976年的到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段历史应该终结了。秦鹏表示，1976年是毛泽东去世、文革因此结束的时间点。而且现在盼望中国变化的不单只是体制内的官员，从网民《首尔之春》的观后感中可以看到，这些普通人的心理也都非常微妙，透露出希望社会转型的心态，表示要清醒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还有网友同时推荐韩国其他反映民主化进程的电影，包括《南山的部长们》等，这些和中国现实都是鲜明的对照。秦鹏表示，从引发的社会效应来看， 首尔之春之所以能够异常火爆，唔确定系咪因为审查者后知后觉，定系有人故意放水。但系毫无疑问，呢部电影俾人带嚟希望，亦都会令到嗰啲匿埋喺个角落头入边伺机而动嘅政变者下定决心。秦鹏表示，最近嘅一啲国际消息，亦都可能促进呢种政变嘅氛围，包括川普要回归。习近平的老朋友普京背后插刀等等。秦鹏表示，古今中外的预言都讲到习近平可能会遭遇政变，时间很可能就在今年或者明年。现在在内外忧患、民心思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网络广传政变电影，不排除会触发对习近平不利的更加激烈的高层斗争。
一艘中国快艇2月14号越界进入金门周围海域，遭到台湾海巡队驱赶，两名船员溺水身亡。根据台湾海巡署通报，一艘大陆的快艇在下午1点几越界进入金门县北定岛东面2公里海域，金门海巡队见状立刻上前驱赶。中国快艇因为蛇行逃避追缉时不慎翻侧，船上四人全部落海，其中两人平安获救，另外两人紧急送院抢救之后不治。
陆委会表示，经初步调查，海巡人员执行职务过程并无不当。当日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反而指责台湾民进党是导致这次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强烈要求台方查明事件真相。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势下，今次意外是否会升级为政治事件？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月16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黄宏仁表示，从中共国台办的反应，这个事情其实是几严重的，因为国台办的发言人认为台湾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中国大陆的移民，我觉得这个反应有点过度了，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做这样一个反应，没有在经过实际调查员有任何结果报告之后，就马上做出这样武断片面的判断，就是代表他已经心存定见了。现在只要你做任何事情，都将他认为是台湾的恶意，都认为是民进党政府刻意怎样做。另外，黄宏仁认为，渔民一般不会用快艇去捕鱼，越界必然带有其他目的，渔民一般亦都不会因为跨界捕鱼而逃逸。他说，从台湾海巡署这边调查的结果发现，第一个是大陆的船只本来就有问题，第二个是他进入我们台湾的禁制水域，第三个是台湾海巡署要去检查，对方就开始用蛇行的方式躲避，后来翻船，不是台湾这边刻意造成的。另外，黄宏仁判断中共今次是借题发挥，故意向台湾施压，然后否定台湾有禁制水域等等。两岸虽然说现在政治的关系不好，但是还是有沟通管道，只要有发生任何意外的事务，台湾都会通报对岸，他们都会接收得到，只不过是他们不会回应。所以从以上的这些观察来看，中共国台办今次的反应是刻意地去强化，去刺激国内网络的爱国情绪，这些情绪反过来又说国台办根本表现太软弱，那会不会变成是法律战？当然还是有可能，他藉由这个事件故意被台湾施压，然后否定台湾有禁制水域等等，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中共这一次借题发挥，痕迹是相当明显的。
近年来，多国政府针对新闻记者、人权捍卫者、少数宗教团体等群体的跨国镇压行动越演越烈。根据人权组织统计，中共当局进行的跨国镇压案件数量最多。针对此事，美国国会下属的兰托斯人权委员会2月15号举行了听证，以听取各方建议，从而增强美国针对跨国镇压问题的应对措施。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协调员许永庭在听证会上告诉美国的立法者听，中共当局不单止连坐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家属， 甚至美国前驻港总领事在内的一些外国公民亦都受到了威胁。他说中共进行跨国镇压，违反了香港基本法和国际条约，还威胁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基本人权，美国需要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令那些实施跨国镇压的政府和官员受到法律的惩罚。许永廷呼吁，在和中共的外交接触中，跨国镇压议题应该成为美国的优先事项。另外，美国应该为政府官员和执法部门提供如何应对跨国镇压问题的相关培训。自由之家执行副总裁萨达卡亦都在听证会上指出，在全球十大实施跨国镇压的国家中，中国的案件数量位居榜首。他说中共实施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行动，中共的跨国镇压案件占全球总数的30%。萨达卡指出，跨国镇压不单止是对公众人身安全和基本权利的全球性威胁，亦都是对美国本土和外交政策的挑战。他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推出相关立法，并加强同盟国间的网络合作，共同打击全球性跨国镇压行动。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表示，美国仲未有跨国镇压的定义，另外相关法律亦都存在缺陷。委员会的另一名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亦都强调，美国需要加强对跨国镇压的反制行动。去年三月，美国国会多位跨党派议员共同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这一项立法被视为是美国国会针对打击跨国镇压行为采取的最全面措施。
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芳芳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第十二监区，遭受严重迫害，不允许家属探监，家属依法维权投诉监狱及警察违法。
根据明慧网的报道，2022年8月3日，李芳芳因为修炼法轮功遭中共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半，被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2023年12月5日上午，李芳芳的家属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来电，说李芳芳已经被转到十二监区，目前拒绝认罪，拒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根据监狱的规定，严管级人员不能够会见家属，一直不认罪不转化就一直不能会见。第十二监区是2010年增加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被称作为魔佛中的魔佛。李芳芳的家属质疑辽宁省女子监狱剥夺李芳芳的合法会见家属的权益，法律依据是什么？2024年1月4日，李芳芳的家属依法向辽宁省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对涉嫌违法的辽宁省女子监狱和监狱警察进行调查，来保障李芳芳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李芳芳毕业于沈阳大学外语系，曾经是麦当劳东北地区的营运经理。他看到父母修炼法轮功之后，久病的身体很快痊愈，他亦都在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重的胃病亦都很快痊愈。十几年来，李芳芳一家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将自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真相话给民众听，屡遭中共的迫害。法轮功从1992年在中国长春开传，以真善忍法理教化人心。中共的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短短的7年中，中国大陆至少有7000万到1亿人修炼法轮功，而且流传到海外。1999年，中共突然开始对法轮功残酷镇压，但是法轮功在海外传播了70个国家，至今所获各种褒奖近4000多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戴维库里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无神论共产主义形态和宗教信仰的理念相悖，中共为了权力对所有的宗教信仰宣战，这个令到中共失去了民心。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 2月16号出版嘅第四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党魁习近平嘅文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该篇文章系习近平2012年12月至2023年6月期间相关论述嘅节录。时评人蓝述表示，下个月中共人大同政协两会即将召开，中共借此文喺度吹风，警告嗰啲人大代表。
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文章指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刚结束，习近平就在考察上海基层社区的时候，提到了全过程民主的理念。问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是共产党一贯以来最拙劣的一个手法，颠倒黑白。他将全世界的人都当成是白痴，他们自己创造一套话语体系，将那套完全是独裁专政的东西颠倒过来，解释成民主。而且他做了很多新词玩花样，将体现一党专政的人大代表制度解释成全过程民主、成果民主、程式民主、实质民主等等一大堆的民主这个词的对切，去欺骗世界舆论、欺骗老百姓，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最民主。他还可以实牙实齿地说，我是真正的民主，我比美国民主还要强五倍。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民主，他一张选票都没有，完全是一个独裁专制。这个亦都反映了这些独裁者知道全世界人民都渴望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赖建平表示，中共的民主就在这里欺骗老百姓，但是他自己不愿意搞民主，就只能欺骗舆论、欺骗老百姓。他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要人去信任他 所定义的民主，所以其实他是作贼心虚、自欺欺人。这个统治者其实现在非常心虚，因为他现在执政的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现在面临着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的全方面的危机。为了在这样的危机之下渡过难关，为了使到中国的老百姓不会有更多的想法，不会上街头抗议，为了维护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他就不断地做出一套新的说法，不断地用党媒、用习近平本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向老百姓灌输，去欺骗世界舆论。事实上，习近平现在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独裁统治。资深视频人蓝述表示，所谓的中共特色的民主就是不民主，就是独裁。这样中共现在又要强调全过程民主，说明他认为以前这种中国特色的民主还不够。换句话说，就是以前中共对中国人大的民主进程控制得还不够，现在要加强控制。中共他代表人民，你不用选他，他就代表你了。他现在要全过程地代表你，就是说以前他代表的还不够，他要代表你，代表得更多，所以你以后讲话的空间会越来越少，被代表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现在发表的这些文章，他就是吹风，因为人大下个月就要开，现在出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告诉那些人大代表听，你们都要老老实实，叫你投票你就投票，叫你投乜嘢你就投乜嘢。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